首先我刚刚向大家说明本次被 CSP 的几项核心原因。第一，安视电话自治权受限，合并范围调整的依据充分性需要进一步完善。受华为方面干预，安视电话自2025年10月1日起控制权受限，公司相应调整了合并范围，仅合并安视电话主体。目前会计师从审计谨慎性原则出发，认为相关批判依据仍需要进一步补充和完善。第二，安视电话资产公有价值计量的依据充分性有待补充。安视电话资产按照公有价值计量，尽管我们已经聘请专业评估机构出具了估值报告，但由于境外数据获取受到限制，会计师对计量依据的充分性仍存在疑虑。第三，安视境内与境外之间存在大额往来款项未计提减值，公司认为该等内部往来款项主要是因为合并范围发生变化后转为关联方往来，后续会随着荷兰相关相关事件的解决而妥善解决。那么全款项仍在正常账期内，因此没有计提减值，也不存在减值风险。第四，原 IT 系统被关停，导致2025年度内部有效性无法核数验证。由于安视荷兰方面关闭了信息系统账号，会计师无法访问原系统，也无法核数验证公司2025年是否保持了与财务报告一致的相关内部控制，进而影响了内部审计意见的出具。上述这些事件因为影响重大且广泛，最终导致会计师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公司因此被动被 ST。针对上述问题，公司已经制定了明确的整改方案，全力在年内消除审计障碍。第一，保持合并范围稳定有效，公司将持续完善相关依据材料，充分满足会计师的谨慎性要求。第二，持续完善境外资产估值依据，我们会继续补充获取安视境外公有价值计量所需的支撑材料，进一步夯实评估依据，满足审计要求。第三，新系统已有效运行，运控全面恢复，本年度公司不再合并安视境外财务数据，安视境内必要的历史数据也已经全部导入新系统，新的信息系统与内部控制体系均已正常有效运行。后续我们会持续优化完善，为后续审计验证提供充分的支持。目前公司整体运营已恢复稳定，管理团队和全体员工将全力以赴，尽快消除审计受限因素，争取在2016年度审计时取得标准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告和内控报告，实现摘星之在的行动，全力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最后再次感谢大家的理解、信任与支持。接下来我们有请董事会秘书蒲总给大家介绍公司的财务表现以及半导体的业务进展。
各位好，接下来由我介绍一下年报和季报业绩的情况。首先看来看财务表现，2025年全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12.53亿元，归母净利润负87.48亿元，扣非净利润负3.16亿元。其中非净利润损益主要是安视境外股权按照公允价值重新计量形成的89.48亿元一次性投资损失，属于非现金非经营性的会计处理因素。2025年公司全面推进周边无业务剥离，截止目前除印度业务资产包仍处于跨境仲裁阶段，相关过渡期损益及责任归属尚未最终确定外，其余欧洲业务相关资产均已完成交割，欧洲业务全年实现净亏损11.6亿元。2025年全年公司半导体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36.16亿元，同比下降7.47%，毛利率37.41%，实现净利润22.60亿元，同比下降1.6%。分季度来看，2025年前三季度半导体业务保持稳健增长，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1.57%，净利润同比增长是12.61%。进入第四季度，受安视境外相关主体估值权受限影响，公司以安视中国作为主要运营主体开展经营，单季实现收入14.91亿元，净利润2.75亿元，净利润主业经营保持稳定。2026年第一季度是公司完成业务结构重塑后的首个完整报告期，以全面剥离产品集成业务，仅合并安视境内主体，当期营业收入8.16亿元，较去年同期出现较大幅度下降，主要是去年一季度 ODM 业务尚在合并范围内，而今年一季度 ODM 业务已全部出表，同时安视海外主体不再纳入合并范围。运动方面，一季度净亏损1.91亿元。
其中半导体业务实现收入 8.08 亿元，净利润 0.13 亿元，毛利率 27.42%， 毛利率阶段性下滑主要是由于产销量尚未完全恢复，产能利用率处于低位，叠加固定资产折旧、核心能源、新手等刚性固定成本分摊增加所致，属于新能源规模阶段性波动下的正常财务表现。值得说明的是，一季度境内主营经营性现金流能达到 3.96 亿元，现金流状况保持扎实，经整体财务风险可控。展望全年，随着公司产能供应逐步爬坡，叠加下游需求持续释放，客户订单逐步稳步恢复，公司营业收入与产能利用率有望实现稳步回升，营收规模的扩大将有效摊薄固定资产折旧、人员薪酬等刚性固定成本，推动毛利率及各项费用率逐步回归合理区间。同时，公司将持续深化精细化管理，优化人员结构，提升运营效率，严控非必要支出，进一步降低单位产品成本。未来公司将继续依托本土化供应链建设与研发创新优势，不断夯实长期核心竞争力，为金融业绩逐步恢复及高质量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接下来请各位提问。
好的，感谢各位领导的发言。现在我们进入投资者互动交流环节，请会议助理播报一下您提问方式，谢谢。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向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进行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向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进行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1806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及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各位领导，下午好，我是新正电子的刘培瑞，然后我这边有两个小问题想跟管理层请教一下。然后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看到公司全年半导体业务利润大概是22到23亿左右，那么扣非净利大概是-3亿元左右，那么中间的差额我们看到大概是25亿元左右。那么其实主要是因为哪些的亏损或者减值所导致的呢？然后以及我们看到26年 Q1 半导体业务这边盈利大概是0.13，然后上市公司亏损大概是接近2亿元，然后中间这个差额大概来源是怎么样？请管理层帮我们介绍一下，谢谢。
好的，这个问题我们有请董事长杨牧总回答。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整体2025年集团核心净利润是87.60亿，其中半导体部分盈利22.6亿 ，ODM 业务亏损11.6亿，光学业务就是德尔塔业务亏损0.4亿，安视附表的损益89.5亿，然后另外上市公司整体还因为房地产的这个减值大概是8.5亿。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整体构成。那当然上市公司的 ODM 业务这块呢，其中还包括了这个可转债全年的一个费用大约是4.5亿左右。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的好的，非常清楚。然后我这边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看到安视半导体它出表所形成了大概90亿元的一次性亏损，那么这个评估过程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呢？然后假设未来情况变好，就是控制权回收，那么这部分的亏损是否会冲回？那么请管理层帮我们解释一下这个问题，谢谢。
您这个问题很好，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会计处理，那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的一个会计处理。最早在2019年我们收购安视半导体的时候，当时基于338亿的一个交易对价，其实我们把整个安视半导体的这个半导体资产作为了一个整体的资产组，基于当时的收购对价呢，是形成了账面大概214亿的一个商誉。 然而基于这个930事件的这个发生，我们不得不对拓张安置对外和安置对内强行拆成了两块资产组。基于拆分出来的这个收益呢，在两块资产组的这个做了一个分拆，然后对应两边相当于安置对外有一个包含差所分摊到的收益的可变用的净资产的账面值，同理安置对内也有一个就是包含了他所拆给他的一个收入带来的一个可变的账面净资产。基于这两个拆分出来的数，我们同步做了安置对内和安置对外的930这个时点的一个公允价值。那基于这个公允价值和拆分到给他包含收入的账面可变的净资产去做了一个对比，基于这样的一个测算呢，海外部分是有89.48亿的一个减值。同时我们在文件中也可以看到，安视中国在1231的时候也做了对应的商誉减值，那这一部分是没有产生商誉的一部分减值的，所以在账面上看到的89.48亿的一次性亏损，主要来自于安视海外部分出表对应它的公允价值低于分配到给它的包含商誉的这个可变净资产带来的一个一次性的亏损。另外在本期的这个会计处理当中，我们其实是把安视境外的部分划分从原来的长期股权投资划分到了 FVOCI 其他权益工具里面，那后续所产生的所有的这个相关的变动都会进入其他综合收益。假设未来如果控制权收回，那会基于当时收回的这个时点的公允价值重新去做评估，那个时候的公允价值和当时在账面上进入的这个账面价值的差异会重新确认一个新的商誉。但是如果说不管我是就未来的公允价值高于我的账面价值或者低于我的账面价值，其中的差额都是会进其他综合收益而不会直接进上市公司的利润表。
好的好的，解释的非常清楚，谢谢杨总，也祝公司未来的情况不断转好，谢谢。
下面有请编号尾号7639的参与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及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您好，我是双岸电子的杨子璇，然后我这边也有两个问题想跟公司请教。因为我们确实有看到咱们这个公告，就是说这个后面我们这个晶体管可能会向12英寸去平台升级嘛，然后包括 MOS 还有这个逻辑 IC 是实现了我们中国区的一个供应链的闭环。所以我第一个问题是想跟公司您这边请教一下，目前我们的供应还有产能的问题，包括我们后续的产能事项还有规划的这样的一个节奏是怎么样的。
谢谢杨老师啊，我也是原来双岸的啊。感谢您的问题，我想跟大家我们现在目前的供应和产能的情况啊。我们一季度收入下滑主要是受到产能的约束，目前产能呢已经逐步打通。MOS 和逻辑 IC 呢已经完成了国内生产的这个闭环啊。然后203027线，就是我们统称为把 Polar 这一类呢，目前呢在12英寸平台的这个试产呢是成功。目前在加速相关产品的研发和量产能的布局，预计上半年呢开始陆续释放。从目前公司的这个运营监控来看呢，我们有信心从二季度起呢逐季度环比改善，也希望同志们对我们呢有信心。
好的，感谢投资人的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因为就是比较多转债的投资人可能会比较关心咱们可转债这一块，这个明年到期的一个问题，就目前我们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计划或者是一些规划可以给大家再去分享一下。
感谢您的问题。首先呢，公司高度重视人才转债到期的兑付工作。我们将那个多措并举，积极推动可转债转股，从源头呢优化资本结构，降低兑付的压力。公司将持续聚焦半导体主营业经营改善，加速提升业绩的基本面，同时加强与这个资本上的沟通，充分传递公司的未来价值。在监管规则允许的范围内，我们也会采取有利于促进转股的相关措施，尽最大努力推动更多转债实现转股，切实降低集中兑付的压力。其次，公司在财务层面具备充足的安全垫和兑付保障，截至目前公司账面货币资金加上交易性金融资产等可灵活动用的资金合计约46亿元，具备较强的及时偿付能力。 同时公司合并报表净资产超过240亿元，整体的财务底盘扎实，资产质量稳健，抗风险能力较强。公司今年还将进一步盘活与处置非核心的资产，持续充实现金储备，为转债对于兑付提供更强大支撑。未来随着安信借贷库存事项的逐步化解，境内外业务全面恢复正常运营，公司整体的经营将持续回点造血，经营现金流稳步改善。我们将统筹做好现金流管理、经营性回款、资产盘活与多元化资金安排，全力以赴实现人才转债到期兑付平稳落地，切实保障全体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好的，好的，您解释的非常清楚了，我这边就两个问题，感谢涂总的回答。
由于时间关系，下面我们将接入最后一位投资人。下面有请电话尾号3133的参与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及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各位领导下午好，我是国泰海通电子的王美怡，我这边也是两个小问题。然后第一个问题是，市场上最近有反映一些友商有说到说，公司安视这边订单存在一部分的流失，想请问一下公司有没有观察到这个现象？
这个问题，我们也请涂总来进行一个业务的阐述。
首先呢，从目前公司和客户的沟通看，我们得到了众多客户的大力支持，也通过和很多客户签订备忘录 MOU 的方式来支持我们产能在国内的拉通。安视的产品特别是在车间方面的覆盖度、质量标准还是客户非常依赖和信赖的。转单在当前的特殊情况下确实有一定的转单，主要集中在原先国外经营国内分测或者是国内的金额海外分测的产品，因为当时的这个产能受限导致客户的转单，海外部分主要是被一些海外的友商拿走，国内部分呢也有部分被海外友商拿走，少部分是被。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国内的友商获得，这进一步说明需要我们和国内的友商一起共同努力，做好各自的研发和生产能力的提升，提升中国工业半导体的整体竞争力。
好的，谢谢涂总。非常清楚。我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去年的时候公司有表示会启动中国政府和荷兰政府的那个双边的贸易协定去向索赔，我想问一下现在这个计划是有什么推进吗？
这个问题我们请公司的总裁孙总来回答。
好，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首先关于 BIT 的这个索赔的这个程序，我们一直是在稳步推进中，那么也是根据这个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一些规则，从去年10月份我们向地方发出了这个5月的通知，那么接下来到最近的话，我们应该是可以到了可以向地方正式提起这个仲裁的一个程序。那最近我们在跟做进一步的包括律师遴选啊，这个规则的一些进一步的核心分析啊，我们会尽快启动这个相关的这个维权程序，来依法合理的提出我们的索赔主张，保护我们上市公司合法权益。回答完毕。
好。好的好的，谢谢沈总，您回答非常清楚。我这边就没有问题了，也祝公司在2026年能够业绩逐渐转好。好的。
感谢各位投资者今天节目领导的分享，本场会已经交流的非常充分了。下面有请明泰科技董事长杨牧女士做最后的会议总结。
各位尊敬的投资者、分析师朋友们，今天的沟通即将结束，那我再简短做个总结。当前公司面临的 CSP 业绩阶段性波动，均来源于安视境外控制权受限这一特定外部事件带来的阶段性影响，不代表财务数据不真实，也不代表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丧失。所有的问题，我们都有清晰的路径、明确的方案和解决。目前公司已全面剥离电路业务，100%聚焦工业半导体的主业。资产更轻，结构更清晰，安视中国经营稳定，客户稳定，一季度现金流保持扎实，自我造血能力依然健康，整个国产供应链加快闭环，12芯片平台落地，东莞封测产能释放， 下半年金融将持续回暖，毛利率与盈利水平有望逐步修复。针对审计的非标问题，我们正逐条整改，逐项补齐材料，金融系统已上线，合并范围稳定，内测全面恢复，目标就是在2026年度审计实现标准五保的预见，顺利摘星脱帽，彻底消除市场疑虑。关于可转债的兑付，公司资金储备充足，我们会多措并举推动转股，切实保障全体投资人的利益。针对荷兰事件，公司也将正式启动 BIT 国际仲裁，坚决维护上市公司的合法权利。各位投资者，公司长期成长逻辑并没有改变，安氏作为全球高分率半导体龙头的地位也没有改变，汽车、工业、AI 服务器等高景气赛道依然为我们打开成长空间。当前公司上下目标一致，稳经营、快整改、加 ST、强主业、回归价值。我们在以更扎实的经营、更透明的沟通、更坚决的行动，得到各位的信任与一直以来的支持。再次感谢大家的参与、理解和陪伴，谢谢各位。那我们今天的交流会就到此结束。
感谢公司管理层分享以及各位投资者的参与，下面将再次播报免责声明。本次会议仅服务邀请参会的广大投资者，会议音频及文字记录的内容仅供参会者内部使用，不得公开发布。本会客气地授权任何媒体转发本次会议相关内容，未经允许和授权的转载、转发均属侵权。文泰科技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文泰科技不承担因转载、转发而产生的任何损失和责任。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做出投资决策。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